好。好，众子们平安。好，很感谢主，我们可以再一次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看到今天的大要理问答是在第139问啊，弟兄来读，我们一会众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第七条诫命禁止什么罪行？一起来答。第七条诫命禁止的罪，除了忽略当尽的责任之外，还有经营、污秽、强奸、乱伦、同性恋，以及所有违反天性的色欲、各种不洁的想象、思想、意图和起情，说或听任何败坏、肮脏的话语、淫荡的眼色、轻浮的举止、不正派的服饰，禁止合法的嫁娶，施行不合法的婚姻，允许宽容开办妓院、到妓院游玩、干涉独身的誓言、不合理的延迟结婚、多妻或多夫、不公义的离婚或离弃、懒惰、贪食、醉酒、与淫荡的人为伴、黄色歌曲、书籍、图片、舞蹈、戏剧以及其他一切导致我们自身和别人不洁的刺激或行动。好，那第七条诫命是什么呢？是不可奸淫。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那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第七条诫命是关注人生命的尊贵。第七条诫命是关于性的尊贵。对性的使用是在婚姻的界限里面使用。性不是糟糕的，性是好的，因为是上帝造的。但性需要在上帝婚姻的界限之内被正确的使用。那第七条诫命告诉我们不可奸淫，什么意思呢？性的关系或婚姻的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关系里面最亲密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那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这个关系是反映出上帝的形象，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是彼此的相爱，所以人的关系最终是什么呢？是以上帝为满足。所以性的关系就反映出什么是你最深的满足。所以在性的问题上出现软弱跌倒的，很多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和上帝关系的问题。上帝是否是你生命中最高的满足、最大的满足？从你对性的认识可以直接的体现出来。你对性的认识直接反映出上帝是否是你生活中的满足。很多对弟兄来讲，色情的东西，或者说 pornography 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但色情的东西你要怎么克服呢？靠着人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的。色情的问题你要克服的话，是要依靠上帝、圣灵的工作。上帝是否是你生命中的满足？如果上帝不再是你生活中的满足，各种各样其他东西一定会取代上帝。主主帮助我们，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的 第8章13节告诉我们，基督徒怎样得胜呢？是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罪，是靠着圣灵。那圣灵怎么工作呢？圣灵是借着神的话语来工作，所以我们要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道。好，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道，神的话语、祷告、崇拜中的聚会等等，是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的工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常常得罪你，你知道 我们每天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的心是怎样。主，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赎罪祭。每一次在灰心软弱里面，我们仰望他，我们就平安，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被洁净，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知道是单单因着基督的工作，单单因着基督赐给我们的信心，单单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罪已经被赦免。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你来激励我们，你除去我们心中各样的偶像，我们心中知道的或我们不愿意讲出来的，主，你来对付我们，你挪去我们的偶像，若不被不挪去，我们无法被重整，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被建立，我们家庭没有办法被建立。主啊，你恩待我们，按照你的应许来建造我们教会。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有一条路是每一个基督徒他有多么大的试探，经历多么大的试炼，他都可以走完。他可以走完上帝要他走的路，基督徒可以走完那一条路，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可以走完，而是和他一样的一群人，他都可以走完上帝要他们走的路。希伯来书之后是雅各书，雅各书之后是彼得前书。你如果仔细看这三卷书的话，你会发现一点，这三卷书都在讲一个背景，基督徒会遇到极大的逼迫，极大的逼迫，极大的试炼，还有极大的试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三卷书的作者都告诉他的听众，上帝会保守他们的信心，上帝会使他们的信心坚忍到底。那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信心会能保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更好的中保，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约，我们有更好的祭物，我们有更好的大祭司。在第十章的结尾，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我们，我们还有更好的基业，更好的基业。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我们也有更好的基业在天上。我们不是没有产业，我们是 有一个不动产，知道吗？我们有不动产在天上，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救恩。所以希伯来书作者鼓励他的会众不要惧怕，在一生当中会经历极大的试验和试探里面，他们可以行完他们的人生，他们可以行完上帝要他们行完的旨意。可能你很快会被上帝接走，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上帝会把我们生命什么时候接走。但如果上帝把我们生命接走，这表明如果我们是他的儿女，表明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已经行完上帝要我们行完了。如果上帝还存留我们的生命到今天，我们仍然要行走，而且能够行完上帝要我们行完的旨意。那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第九章是希伯来书作者解释大祭司耶稣基督工作的职分的高峰。希伯来书作者解释完这些很深的教义的时候，他不是停在深刻的教义那里就结束了。从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开始是什么呢？是应用。作者把这么深刻的关于基督论的教义应用在他的会众里面。他知道他的会众经历很多的困难，他的会众面对很大的逼迫，所以作者要鼓励他的会众怎么样去应用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和他们的挣扎联系起来。那第十九章告诉我们什么呢？是我们要借着基督的宝血来到至圣所。来到至圣所要做什么呢？是为了敬拜。 那至圣所大祭司到至圣所是很恐惧战惊的，但是我们记得基督，我们可以坦然的到至圣所里面。那至圣所是什么地方？是我们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你发现经历救赎的人，他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敬拜，是敬拜。如果你看到出埃及记，以色列人被从为奴之地带领出来的时候，你如果直接去看第十四章，出埃及十四章、十九章、二十章，以色列人被拯救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旷野去敬拜上帝。如果你再看到被掳后期的百姓，被掳后期的以色列人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建造圣殿和圣城。以斯拉记的主题是圣殿，尼希米记的主题是圣城。圣殿跟圣城是很核心的地方，是敬拜。被救赎的生命，出埃及还是第二次出埃及，被掳归回，都是为了敬拜。所以第二十二节说，我们要亲近上帝，要亲近上帝。那怎么亲近上帝呢？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敬拜上帝不是按照我们的感觉，不是按照我们的经验，不是按照我们的想象。读第一节告诉我们，第一节是关于我们敬拜的对象，第二节是关于我们敬拜的正确的方式。怎么敬拜是按照什么心意？所以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的背景里面，被出埃及带领出的百姓，他们敬拜上帝，对不对？他们怎么敬拜？摩西赐下律法，赐下律法之后按照神的话语来敬拜。被掳归回以后的百姓，如果你去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虽然告诉我们是要建造圣殿，建立圣殿来敬拜，但是以斯拉记的后半部分是什么呢？是以斯拉作为律法师教导摩西的律法。所以敬拜不是从我们的想法，从整个圣经，整个圣经的神学，从整个救赎历史告诉我们，敬拜不是按照你我的想法，而是按照上帝的启示，按照上帝的话语。所以敬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敬拜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所以我们看到救赎以后，上帝希望我们去敬拜他。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有三个很核心的动词，来表明新约中的信徒在经历救恩以后，他要如何来敬拜上帝。那这是哪三个动词呢？第一个就是亲近上帝，第一个；第二个是持定你们的指望，持定你们的指望。那什么叫持定指望？指望好像是比较空的，但这个希腊文什么？希腊文叫homologia。Homologia 什么是 confession？ 叫 confession。 什么是 confession？ 就是你的任性，要持定你的任性。第一是要不要亲近上帝，但亲近你要怎么亲近上帝呢？要持定你的任性。什么是任性？我们有 confessional faith， 对不对？我们有很宝贵的传统，但是我们的先辈留给我们西敏的信条，西敏的大小要理问答，这是留给我们的 confession。 我们要持定我们的 confession，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confession 的，你我都是。可能你的 confession 完整一点，可能不是很完整，可能 你可能还在建构当中，可能你还在思考当中。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confession， 都有自己的任性。你的任性是什么？那昨天早上我给国内一个教会，温州， 我是温州人，那温州有个教会，我昨天上午给他们一些教牧同工有个培训，有一个讲座。那昨天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那个教会有150年的历史，有150年历史，然后他们有9个全职的传道人，9个全职传道人，是蛮大的教会。然后他们教会在挣扎一个事情，在挣扎一个事情。他们同工跟我讲，因为有些同工是我以前很好的朋友，甚至有些是我以前的老师。他说他会众里面年龄偏大，而且这个教会有很多历史的包袱，但这个教会也很努力。那他主任牧师我也认识，然后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想让教会转型，转型成为一个改革中长老会，归正的教会，这是非常好的意向。但是他们遇到什么困难呢？他说 一个最简单的困难就是，改革动长老会我们需要会员制，对不对？啊，我们要会员制。但是在一个150年的教会里面，很多的家族根深蒂固，这个大家族在这里，有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识字不多，你要他们成为会员，需要很多会员般的教导，对不对？还有面试，很多老一辈不愿意干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信主就可以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走信仰呢？还要走任性呢？还要走会员班呢？他们不愿意。那有一些年轻弟兄姐妹愿意，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我们需要 accountability，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在那里。所以你会发现，对这些只年长的弟兄姐妹来说，如果成立会员制，他们不愿意，就等于是说把他们是剔除在会员成员之外。但实际上他们是大家族啊，在这个教会里面上几十年的时间了，他们可能比会员还会员。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一些更新是很困难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的韧性是什么？我们现在我们的今天的环境里面，上帝给我们非常好的环境，我们比较容易被教导，我们容易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那我们有没有很好的把我们的 confession 好好的思想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的 confession 是什么？我对我的 confession 的认识还有持守是什么？哦，这第二个动词要持定你的指望，就是持定你的韧性，持定你的信仰告白。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生活，要激发爱心和善心，这是第三个。啊，不仅仅是有敬拜有具体的行动，不仅有知识，而是弟兄姐妹要彼此关心的生活。好，那这里第三个我就不展开讲。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当中，啊，我们被上帝救赎以后，他要我们去敬拜，他要我们亲近上帝，要我们持定信仰，那彼此激发爱心和善心。但是谁能做到呢？啊，谁能做到呢？谁可以把这条路走完呢？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困难，会影响我们亲近上帝。很多的困难是这些罪会拦阻我们亲近上帝。可能会一些，有些人会因为一些过去的罪，他到如今仍然没有办法接纳自己，不愿意持续的来到教会，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那对这种情况，当你无法接纳自己的时候，实际上你还是要在表明，你要按照你的方法，你要按照你的努力去被上帝接纳。哦，其实这背后也是一种骄傲。哦，我们对自己的接纳不在于我对我自己的感受，而是在于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做了什么。那是回到福音当中，我们看到困难来自于我们对福音的认识。那第二个，很多时候我们也很难持定我们的韧性，很难持定我们的韧性。我们很少花时间去思考我们的韧性，我们也很少花时间去思想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心里的信条，啊，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很多宝贵的传统，啊，这是很困难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彼此激发爱心和善心。那激发爱心和善心需要我们在团契的关系里面去实践的。那希伯来书做一个告诉我们说，很多人当时因为外在的困难，啊，他们就停止了聚会，停止了聚会。那什么是停止聚会啊？我们不要觉得说我来到教会里面，我坐在这里就是没有停止聚会，不一定。那停止聚会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从连结的关系中脱离出来，从一种关系中脱离出来。你可能会坐在这里，但你不一定和弟兄姊妹之间有很强的关系。你可能没有属灵的交流，你可能很长时间没有把心扉敞开了，你可能很长时间没有把你的挣扎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你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弟兄姊妹有真正深入的交流。所以，这不仅仅是外在停止聚会，也包含了 内在和弟兄姊妹这种关系上 的建立。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当时有很大的逼迫的环境里面，很多人信心软弱，很多人没有成长，很多人的信心不够重视，那对团契生活也不感兴趣，跟我们今天很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困难，疫情是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再看到最近的话，油价上涨，对不对？油价上涨，很多美国教会的出席率，在疫情的出席率的下降之上，又再次下降。我们的信心，油价也是个指标，指标我们的出席率。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东西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们能否走完上帝要我们走的这条路呢？谁可以走完了？圣经告诉我们，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有一类人可以走完，有一类人走不完。有一类人能走完，是一定能走完的，有一类人是走不完的。哪一类人呢？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第二次非常严厉的一个警戒。那希伯来书作者为什么要给我们给他的会众这么严厉的警告呢？如果你听了福音以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这是个非常大的威胁，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警戒。那我们又会推想，我是否有故意犯罪，对不对？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会问我自己，大哥，你这有没有故意犯罪？如果故意犯罪，我是否还有赎罪祭啊？上帝是否还爱我？耶稣是否还接纳我？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什么是故意犯罪，是很重要的地方。那对于希伯来说作者来说，对一个牧师来讲，他很多时候是不知道会众真实属灵的状况。有一些时候知道，但不是每一个人，希伯来是一个牧师，他都可以准确的知道他属灵的光景。不是每个牧师都知道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总是教会里面有一群的人，牧师是不确定的，他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跟耶稣基督有连结的关系，他们是否有真正经历到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他们的罪，他们愿一生来爱主。有一群人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新约就这么讲的，主耶稣基督也会这样讲，新约的作者也会这样讲，希伯来书作者也会这样讲。所以为什么警告很重要？警告的作用就是让一群让牧师他不知道的一群人通过思考，哪一些人是不得救的，哪一些人他是没有重生的，哪一些人他不是真基督徒，他的特征是什么。当这群人他如果真的是属于主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教导，他就会知道他属于主，他知道他已经被改变，所以他会做出行动，他也会一生去持守他的信仰。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谁是那些被盗的人，谁是那些被盗的人。好，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故意犯罪。那什么是故意犯罪呢？故意犯罪，故意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它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两次。只出现两次。那第一次我们知道，那其中一次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就是故意犯罪，这是一次。另一次在彼得前书的五章二节。彼得前书的五章二节。那经文知道是在说什么呢？是彼得对长老们的劝勉。你们做长老的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刚心。刚心。所以刚心和故意是一个词。也就是说甘心，故意犯罪就是在说是在甘心犯罪。那什么叫甘心犯罪？甘心犯罪是说你犯了罪以后很甘心乐意，你不会觉得有任何的责备，你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不安，你是完全出于主动的。但对一个真基督徒来说，他如果得罪神， 他一定会有责备。保罗怎么说呢？他在罗马书的第七章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所以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如果犯罪，他一定有责备，他一定会有圣灵的提醒。所以你会发现，在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的这一类人，他很明显他不是重生的人，他不是重生的人，他的生命还没有被改变，他还没有经历圣灵内在的更新，他只是外在听到听福音，但内在没有任何的回应，他是没有重生的人，故意犯罪的人是没有重生的人。那第二个方面，我们从旧约去看，那什么是故意犯罪？在民数记的十五章当中，民数记的十五章记载了两类人的犯罪，一类是什么呢？一类是无意中的犯罪，故意犯罪。那对于这类人是无意中的犯罪，那他们有机会可以达到赦免，他们会意识到这种错误，他们虽然犯错了，但是圣灵提醒他们就知道这是错误，他们会去改变，所以在圣灵的工作当中会改变。那第二类人呢，叫故意犯罪的人。那这个故意犯罪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是举起高高的手犯罪。故意犯罪的人，希伯来文的描述是什么呢？是举起高高的手的犯罪。那什么叫做举起高高的手的犯罪？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还有在旧约的背景里面告诉我们，举起高高的手意味着一个事情，你在宣誓，你在发誓。所以你举起高高的手的在犯罪，就是说我发誓我跟上帝没有关系。所以你看到故意，什么是故意犯罪的人？故意犯罪的人，他是从心里面就已经要抵挡上帝，从心里面就已经决定好我跟这位上帝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故意犯罪的意思。所以他从心里面就不决定要去遵行神的话语，他心里藐视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所说的对象是在旧约的圣约群体里面。虽然在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不是每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有重生的生命，都经历圣灵的改变，不是。所以这一类的人是谁呢？是在圣约的群体里面，但却没有跟上帝有真正关系的人。他们是没有真正重生的人。所以故意犯罪的人，那么看到是谁呢？是那些没有真正被改变的人。那我们再次看到在新约里面，在28-31节，他是在重复26-27节的主题，那进一步告诉我们在新约的圣约群体里面，哪一些人是故意犯罪的人。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来到，不是每一个来到教会里面的人他都是得救的，而是那些与主耶稣基督有真正生命关系的人，对他有真信心的人，他们是得救的人。如果你与主耶稣基督有真正的生命的关系，你一定不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人。如果你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你一定不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人。那我们看到谁是新约群体里面故意犯罪的人？29节告诉我们三个事情，有三个事情，他践踏上帝的儿子，把基督的立约之血当作不洁净，亵慢圣灵，亵慢圣灵。好，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的这三类人的表现，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否属于这一类人，这很重要。基本说作者告诉他的会友，你们是否是跟主耶稣基督有真正的关系，要去看这三个 的层面。那第一个是践踏上帝的儿子。什么是践踏？践踏就是把某一个东西当作没有用的，就是把一个东西当作没有用，叫践踏。那什么叫践踏神的儿子？为什么特别提到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圣经的背景里面，在旧约的背景里面，告诉我们他是很重要的。神的儿子是一个中保的职分。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祭司、君王还有先知，他也是神的儿子中保的职分。那神的儿子作为中保的职分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知道 在古代近东的背景里面，那儿子一般都是像父亲的，父亲做什么，当时的儿子基本上都要继承父亲的职业，儿子是很像父亲的，儿子父亲是军王，孩子也是君王，所以发现大卫是作为神的儿子，大卫是君王的身份，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儿子可以代表父亲的话，儿子有父亲的权威跟权柄的话，就代表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可以代表上帝，可以和我们立约。除此之外，没有人有这样的权柄可以代表我们。我们都罪人，没有人可以代表我们。所以神的儿子他有这样的权柄，可以代表上帝。儿子像父亲。第二，儿子作为中保的职分，他可以代表百姓。儿子可以随时随地自由的进出到父亲的面前。儿子可以自由的进出到父亲的面前。所以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可以代表我们进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儿子作为中保的身份两个，他代表上帝，他有权柄跟我们立约，他又可以代表我们进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立约。这个中保这个双向的中保的职分，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位中保耶稣基督当作没有用去见他的话，等于是你把门恩的途径你把它丢弃了，这位救主你把它丢弃了，这位中保是你可以到上帝面前，是你罪可以被洁净的道路，你把它丢弃了。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有把耶稣基督中保的职分当作随便吗？还是说他是你的主，他是你唯一的中保，是你可以到上帝面前唯一的途径？第二，把基督立约之血当作不洁净。那不洁净什么意思？不洁净的原文的意思是把它当作普通 common。 那有个就是希腊文，新约希腊文叫 Koine Greek， Koine 是 Koine， 就是普通话的意思，普通。圣经里面把普通把一个东西当作普通，就是把这个东西当作不洁净。什么意思呢？旧约里面什么是洁净的东西？洁净的东西就是不普通，就是把一个东西，比如说把这些纸我把它分别出来放在这一边，它属于上帝使用，它跟其他东西就分别出来了。所以这些被分别出来的东西它很特别，它是不普通的，它是属于上帝的，它是不普通的。好，所以因为它被分别出来不普通的，所以它是洁净的，是干净的，它是圣洁的。所以你如果把一个东西当作普通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它当作不洁净。好，如果把一个东西当作普通，就是把它当作不洁净。所以你把耶稣的立约之血当作不洁净，就是你把耶稣的血当作是普通的。这意味着什么呢？那我们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谁可以代替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是要担当上帝的愤怒。如果我们把这个血当作普通的，那个普通人的血，谁可以担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愤怒呢？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会引起他的愤怒，谁能逃过呢？如果把耶稣的宝血当作普通的话，你怎能可以担当上帝的愤怒呢？所以如果把耶稣的血当作不洁净，就是把他的血当作普通，我们是这样的人吗？第三个，亵慢圣灵。亵慢圣灵这个词特别叫做是施恩的灵。施恩的灵在整个旧新约圣经里面也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第二次在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第十节。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第十节，施恩的灵。那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我们要回到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第十节。那撒加利亚书就提到施恩的灵，他在描述什么呢？十二章第十节，撒加利亚书说：“ 那施恩的灵被赐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百姓会仰望那一位被扎的，就是耶稣基督。施恩的灵会让我们去仰望那一位被扎的，被扎就是被刺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施恩的灵他的工作是什么？是工作就是把我们的信心带到耶稣的面前，把他的救恩可以真实的施行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施恩的灵的工作。如果亵慢这个施恩的灵，我们就等同于把耶稣基督的工作而不再去仰望他。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好，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是把耶稣的儿子的身份、本中保的身份当作普通吗？我们是把他的宝血当作普通吗？我们是把施恩的灵当作普通吗？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和圣灵啊还没有关系，那你还没有重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被福音所改变。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他的会众，故意犯罪的人是还没有真正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曾经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故意犯罪的人。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罪，我们都是故意犯罪的人。谁可以把我们从故意犯罪落在永生上帝愤怒的手里，把我们救出来呢？是我们是什么使我们和这一群得知真道以后又故意犯罪的人产生区别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在你我每一次犯罪当中，他已经饶恕了你，他已经用他舍命的代价饶恕了你的罪，他饶恕了你，我们此外找不到别的理由。耶稣基督他担当了你我的愤怒，你我每一个罪在上帝面前要我们自己承担的那个愤怒，只有耶稣基督他可以担当。并且我们今天犯的每一个罪，如果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要看到上帝已经接纳你，不是因着你所做的，而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受苦，因着他所做的。最后我们讲一个例子。有个牧师叫 Richard Failing， 他是一位他已经是在第十长老会在 Westminster 读神学的时候，他是南卡一个 PCA 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在第十长老会实习的时候，那当时也是在西顶军校当老师。他讲一个例子，他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女生，那时候是信主的，但过了几年之后他犯了很多的罪，然后就离开了信仰。那又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在一个婚礼上又见面，然后这牧师和他的太太又再次见到他们以前同学，然后他们要坐开飞机的时候，然后邀请这个同学送他。然后在路上这个同学就讲述他的挣扎，讲述他的挣扎。然后牧师就跟他说，这个姐妹就说她是否自己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可以得救。然后这牧师就直接就问他几个问题。他说你，因为这个同学他以前犯罪以后，他离开信仰以后，他接触了很多的哲学，他认为哲学更好。然后牧师就问他，你是犯罪以后去接受这些哲学呢，还是因为你接受这些哲学以后去犯罪？然后牧师，然后那个女生就说，我是犯了很多罪以后，然后我才去信了那些哲学，那些世俗的哲学作为支持我犯罪以后的证据支持。然后牧师就跟他说，他知道他很愁苦，他说 你仍然还有机会。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把这位中保基督把它弃掉的话，你仍然有机会。而牧师就直接问他说，你今天要弃掉你的耶稣吗？他不敢回答，他不敢回答。然后此次回去以后，这个姐妹她就改变。那因为牧师在车上就给她重新把福音讲了一遍，福音跟她讲了一遍。她回去以后，圣灵也光照她，她在一个任性的教会当中有很好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如果你的心里面让持守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你可以行完你的路程，你可以行完你的路程。不管有多么大的挣扎、痛苦和煎熬，你可以行完上帝要你行完的旨意。可能这条路是30年，可能是35年，可能是80年，但是你是属于基督的人，你可以行完这条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帮助我们，你是我们的中保，你已经饶恕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而是按照你的应许。因为主耶稣，你是那位大祭司，你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你担当了我们原本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上帝的愤怒。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担当。我们在每一次犯罪软弱跌倒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是属于你，我们有了那赎罪和赦罪的盼望。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来激励我们，以至于我们过敬拜的生活。我们要亲近你，告诉我们如何持定我们的